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相信我们因你的名相聚，你临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知道你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主，也祈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所聚会的场所，所使用的网络，以及祈求你指引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内在的感动。主耶稣，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大家好，上一期我们分享了医治的神恩，这一期呢，我们会分享有关于有的能行奇迹。行奇迹的神恩呢，它是来自天主圣神德能的一种显示，也就是说它是天主大能的一种功效的显示。那么行奇迹的这样的神恩通常是怎样运作和显示的呢？那么圣经里边又是怎样记载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郎神父和邓老师的分享。
奇迹呢，在希腊原文是由两个复数的名词组成，与医治神相同，就刚才上一节课神父介绍的这个医治神的也一样的意思。就是如果从神恩复兴的运动经验来看的话，最好的解释就是圣神可以在多种事情上，在多种不同的情况下显示他的奇能。那其实在福音当中呢，就是耶稣所行的奇迹可以归为四类，一个是驱魔，再有一个是治病，这个治病刚才也说了哈，就是这个身心灵，然后还有这个身体和心理，还有复活死人，这个在圣经当中比较明显，还有自然界发生的奇迹。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扩充一下，就是说到奇迹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会觉得哇，这个人身体从癌症然后被治愈了，这是很大的奇迹哈。或者自然界，就看圣经的时候，那个违反自然界的就是什么月亮停在那里不动哈，或者倒退，这种奇迹，还有复活死人。但是一说到奇迹，我在想哈，就是我们常常就是悔改归向天主，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奇迹。还有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活着也是一个奇迹，是不是？所以就是可以从更大的更广的范围来看一看。那在圣经当中的奇迹，我们也可以来查找几个圣经哈。那当然就是刚才说的，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有的能行奇迹，就是在格林多前书12章10节，就是有的能行奇迹啊。我们这节课就从这个圣经根源来的。好，那我们可以来找一找这个圣经章节哈，就是马古福音第5章23到26节，就是治好了那个复活亚伊洛的女儿这个圣经章节，这个故事大家是比较熟悉了哈，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奇迹，耶稣当时在显的一个奇迹。其实复活亚伊洛的女儿前面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中间还掺杂着一个故事，这个比较经典，大家也能够知道哈，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治好患血漏病的妇人，这也是一个奇迹。他从医生那里去治了，花了所有的钱都没有治好，但是摸一下耶稣的衣裳，然后有一股能力从耶稣身上出去，然后他就得到了痊愈。其实他的医治哈，不只是说他的身体，因为他当时也是特别的就是这个病好像很难那个启齿，所以说也特别的有羞耻感。所以为什么他被医治了，就是耶稣说谁摸了我的衣裳的时候，就他不敢站出来，后来就是圣经说他战战兢兢的前来跪伏在耶稣的面前，把事情告诉了耶稣。也就是说在那时刻，其实耶稣也医治了他的羞耻感，也给了他，而且还说女儿你的信德救了你，就是让他的身份就是再一次的有价值感。这也是一个奇迹。那还有那个奇迹就很多，就是比如说马窦福音14章13到21节，就是我们也可以来翻一下啊，马窦福音 十四章十三到二十一节，就是耶稣首次蒸饼啊。这个故事里边就是最后喂饱了，就五饼二鱼啊，就是喂饱了，喂饱了五千人，还收满了十二筐啊，这样的奇迹。就是其实在旧约当中也有那个寡妇也是啊，就是一点油一点面是吧，然后就一直到那个饥荒过去都是够的，也有这样的一个奇迹。治病的话治病有很多啊，
对，治病的可能最多了，
对对对，可以来看一个啊，就是马虎福音八章，
马虎八章
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就是这个例子呢，其实告诉我们啊，在贝特赛打治好瞎子，就因为这个章节哈，这个小故事，就是说耶稣治好瞎子的时候，他给大家读一下啊，他们来到贝特赛打，有人给耶稣送来一个瞎子。求他抚摸他，耶稣便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在他的眼上吐了唾沫，然后又给他扶手，问他说，你看见什么没有？他举目一望说，我看见人，见他们好像在树木在行走。然后耶稣又按手在他眼上，他定睛看了看，就复了原，竟能清清楚楚看见一切。耶稣打发他回家去了，连这村庄你也不要去哈。那这个见证能够，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就是说，有些医治哈，它不是说一下子一副手立马好，它是一个逐步的一个过程。而且其实这里还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说，耶稣带他到村外，领他到村外，那可能那个村那个环境，有可能是一个没有多少信德的环境，会影响他得到有更多的去信赖天主哈。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也要离开那个不利我们的环境，比如说完全是不信天主或者对天主有甚至有诅咒的地方，要离开那样的环境。而且耶稣还特别的到最后26节的时候还特别的去交代，就是说你连这个村庄也不要进去，你就回家，你不要再返回那个环境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被医治了之后啊，就是要脱离那个不利于我们的环境，不利于我们信仰的环境。
好，刚才呢邓老师在领大家读经的时候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保罗之所以把医治的神跟行奇迹这样的神他是分开来看的哈。他没有说把所有的疾病啊都称作是奇迹哈。为什么这样说呢？可能就是为了强调说很多的医治不一定是奇迹式的发生。
对。
有些医治啊虽然在那个时刻被治愈了啊，就是医治的恩赐已经赐下了，但是可能求道者或带道者他不一定立刻感受到他得医治了。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发觉他身体上的病好了。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姐妹她的腿疼，就疼得很厉害，然后她去找啊，就是也有人去为她做医治的时候，然后就他们的就给她扶手祈祷哈，祈祷之后图像的显示啊，还有内心的感受，就一些知识的原因都显示这个姐妹的腿好了。但是这个姐妹回到家里面之后呢，人家腿疼的就更厉害了。她还纳闷说，这到底是好了是没好呢？为什么腿啊在接受了医治之后更加疼更厉害啊，这怎么一回事呢？但是人家她非常有意思一点，她说人家说好了我就是好了，我就相信我腿好了。结果在三天之后她的腿从此之后再也没有疼过。所以说这个经验啊，这个例子是真实的一个见证啊，就是说向我们说明，就是很多奇迹的发生，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立刻产生的，它有的时候是会经过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医治这样的服务上啊，这样的例子就更多。还有一点我觉得，你看就是圣经里边其实记载了很多有关于啊就是医治的或者是奇迹的这样的一些章节， 居多呢是以呢医治疾病为主的，
嗯
啊，但是呢也有很多非医治性的这样的奇迹，比方说耶稣平息风浪呀，
嗯，
就刚才邓老师也提到了耶稣显示的五饼二鱼的奇迹啊，
嗯，
这些都非常非常多，还有旧约里边，刚才邓老师提到俄里扫、俄里亚啊，先知啊，他们也行过很多很多的奇迹，
嗯。
让大家读的时候啊，就可以留意一下，就是奇迹的这样的一种恩赐。
嗯，就是这个奇迹啊，就是说我们有一定要注意哈，它仍然是一个标志，它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核心是天主啊。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奇迹中，我们要看到天主的作为，这个很关键啊。你看这个伯多禄啊，在这个圣神降临的那一天，他就这样讲，他说：“诸位以色列人，请听这些话，拿撒勒人耶稣是天主用德能、奇迹和征兆，即天主借他在你们中所行的，以如你们所知道的，给你们证明了的人。”就是你看这个伯多禄的这个发言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奇迹它是为耶稣怎么样作证的啊，耶稣的奇迹呢也是天主的行动啊，是天主怎么样用这种非人类的这种行动啊，这样的奇迹来显示耶稣基督就是墨西亚，所以耶稣基督呢就是被天主用奇迹用征兆所证明了的那个墨西亚。当耶稣显奇迹的时候呢，证明啊他是从天主来的啊，并把这个天国呢带到人间。所以我们这样去看这个奇迹的时候呢，奇迹它就是天国来临的标志啊。所以借着奇迹呢，人们对耶稣的信德啊，可能会更加的坚定啊，所以说呢，这个奇迹一旦发生的时候，它常常给我们人带了一份信心，带了一份助力啊。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有一个附魔的人，这个附魔的人他怎么样？就是说他丈夫就是带着他去找我，让我给他驱魔，我在那个楼上住着，我在电话里面知道他们已经到了那个院落里面，可是我从那个楼上下来的时候呢，发现他两个人都没有在，我就出去了。我出去之后啊，看到他丈夫怎么样给那个老主教正在谈话呢，而他媳妇呢，就是那个附魔的那个，通通就跑到那个胡同里面。小巷里面，然后又从小巷里面回来，又回来，又顺着那个大街就向回跑。他跑得那么快，我那个时候我的腿都已经不太好了，我就是好我也赶追不上他，所以说我就推了一辆自行车，我就出去就去追上他。追上他之后啊，人家就开始冲我就开始大喊啊，狼神父，狼神父，你知道我是谁吗？他就用那种腔调啊，他要把我吓住，对不对啊？我就怎么样回了他一句，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说你信耶稣吗？他说信。我说现在我以耶稣基督的名字，我命令你给我回去。他就乖乖的就回去了，
嗯，
就乖乖的回去了。就是那个我在命令他回去的时候啊，有好几个那个教外人都看到了。现在其中一个教外人怎么样？他后来他慕道灵洗了，他很多次他见到我的时候，他都在提及这件事。就是说，你看看，就是说，一个这样的奇迹怎么样，就常常会带来一个什么效果，就是为他来讲就成了他信仰的一个对最基础的一个经验啊，一个经验。所以这个经验呢就支撑着他 让他认识到啊，天主是真的，真的有一个天主，天主好奇妙，天主好有能力。对，所以说呢，就这个奇迹的发生，为那些比较冷淡的教友啊，为那些教外人啊，他可能是非常有建树作用的。
对，这奇迹神的运作和显示，它其实是非常多样和丰富的哈。我觉得，就是你比方说有些人就是非常奇迹般的就皈依认识了天主。你看，在咱们真理电台举办的那些见证哈，就是我就读到每篇见证的时候，就会发现有的人啊，虽然他就无神论者，啊，就是突然哈、啊、有一次机会接触了信仰，哎，然后人家就皈依了。可能之前他听过很多人给他讲，但是他不一定信啊。就是天主的时刻一到，可能就借着任何一个机会哈、啊，或者一句话，这个人就奇迹般的认识了天主，皈依了天主。还有的时候，你比方说我自己，为我自己来说，产生我身上的奇迹是什么？就是我其实第一期的时候已经做过见证啊，就是他们为我做医治祈祷的时候，就有两个图像一下子就碰触了我，而改变了我的生命。其中一个就是他们会看到我在修会里面结婚。按理说这个图像为别人来说没有什么，但是为我来说，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和神奇，就是因为在修会里面结婚是我突然一瞬间的一个想法，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幻想，是不切实际的一种幻想，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呢，天主都知道，我就觉得天主太神奇了哈，真的天主太伟大了。所以当我听到这样的一个图像说出来之后，我的心就被震撼了，因为我感受的一方面是天主的能力，他的神奇，另一方面我就觉得我内在的每个思想，每一份情感，每个意念，每一份渴望，天主都知道。所以说那个时候就震撼了我，一下子也碰触了我的生命。就祈祷结束之后啊，有一种神奇的感觉就在我内产生了。什么感觉呢？就是喜乐。我就觉得我长这么大，我结婚这么长时间，我拥有很多东西，但是从来没有让我觉得喜乐、开心、高兴，也没有觉得人活着非常有意思、有追求、有目标。但是那一刻就不同了。就不知哪来的那种喜悦啊，就在我心里面就开始推动了我，就开始在我内就充满了我整个的生命，我就开始唱起歌来了。其实之前自己会很多歌，但是很少哼小歌啊，哼小曲去唱，就是因为什么？因为觉得常常觉得活着没意思，活着没劲啊。所以说我一下从那之后一直到今天啊，我在这个团体里面从来都没有故意去缺席过。所以说这样的一份恩宠一直滋养我支持我到了今天，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份奇迹。
这么说我觉得我的生命也是一个奇迹啊。就是我是11年领的洗嘛，我领洗之前其实我姐姐有，她比我早领洗，当时跟我说你信天主吧，不信，谁不信，就信我自己。就是那时候可叛逆了，就是也就是听不进去，就是特别自我啊。但是我觉得那天下午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跟我姐躺在床上，是周末哈，就是不用上班，我躺在床上聊天，然后她说就说到找对象的事儿嘛，当时就说你看你的圈子那么小，你单位就那么几个男的，要么结婚要么不合适哈，你就让天主给你找对象。因为我对脑海当中对天主有概念嘛，就是说知道天主是那个全能的啊，然后就在那一刻，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我愿意领洗，立刻马上。然后当时周六嘛，
为了找对象，
对对对对。然后周六嘛，然后就去教堂。然后神父说没有墓道不行，所以没有立马领洗。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想，就在那一刻，我内五内感动的那一刻，其实也是一个奇迹。
对，
最终，其实加入教会之后，就是过了多少年之后，天主才给我这个对象哈。但是我觉得就是那是一个没有关系，就不要去取笑那些带着很强目的性的人加入教会，因为天主是用适合他的方式来召教他。当我进入教会之后，我就发现比对象更好的耶稣，所以我跟耶稣处了好多年。是这样的一个奇迹。其实还有一个身体上的奇迹啊，我记得以前我以前不留意，就洗澡的时候一开始我以为就是一个疙瘩嘛，然后以为是被蚊子咬，后来说冬天哪有蚊子呀，然后就是身边的姐妹就懂了，就说那是一个像好像是肌肉瘤， 没事儿，他说七八年才会长大，长大再说。我就心里很难受，我说你已经知道他像那个黄豆粒儿那么大的一个瘤子，你就眼睁睁等着他五六年七八年长大了再做手术吗？我觉得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儿，然后就跟天主祈祷嘛，跟耶稣祈祷，我说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这个瘤子啊，我也希望你帮我这个除掉，就是想起来就祈祷，就是很奇妙，就是我也没有每天去关注他，就可能更多的时候洗澡的时候会去摸一摸一摸，有一天突然发现没了，我就很奇怪，就是他什么时候有的又什么时候没的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过程当中我就知道天主医治了。所以有些时候就是医治的方式啊，这就讲到医治的方式，我觉得是很丰富的。有些时候是透过就是办那个医治大会，就集体的哈，有就是一集体的透过学习祈祷这种医治。那有些时候就是单独的，比如说找到神父啊这种专业的啊人去副手得到医治。但其实更多时候可能是在生活当中你自己祈祷的时候，拜圣体呀、啊、然后念玫瑰经呀、啊、个人祈祷啊这些或者不自知的时候，天主就医治了。就是我觉得天主真的是他是全能，就是他的方式是不限的。他的形式也是不限的、嗯、就是他医治到底是一下子啊，还是说在润物细无声啊，只有他知道，而且可能是更适合我们每个人的方式来医治。
嗯，
对。
所以我们去看你们举的这些例子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嗯，
也就是说那个奇迹最关键的不是它发生了什么奇妙的事，
嗯，
而是在这个奇迹的背后怎么样，有天主的行动。
对，
所以天主的行动，这个才是奇迹的本质。
对，
就是说那个发生的那些奇妙的那些事呢，只不过是个标记，是天主借着这样的标记在行动，在除去某一种障碍，使人在某一种特殊的这个情形中把握住机会。
嗯，
啊，所以我们这样去看的话，什么是奇迹啊？奇迹其实就是天主的干预，
嗯
啊，所以就是天主的干预，有天主的干预的时候就有奇迹，
嗯
啊，所以天主干预的事那太多了，对不
对？
那可能就是你让你没有经验到任何奇妙的这个过程，但是天主的干预在里面，在隐藏着，这样的事也是非常普遍的。所以说呢，这样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奇迹的话，你就会看到那个奇迹是非常普遍的，
对，
非常普遍的啊。所以说呢，不要就是说我发现了什么事非常奇特，根本用这个自然规律啊，用人的这个眼光啊，没有办法解释，所以我就说它是奇迹。你不仅仅是这个啊。不是说就超出了自然规律了，所以它就是奇迹，不是这个，而是在这个事件里面我看到了天主的运作，而天主的运作是奇妙的，所以它就是奇迹。所以我们应当这样去理解，如果这样去理解这个奇迹的话啊，我们就会发现了其实这个奇迹本身它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嗯，对。
啊，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是天主的运作。是天主的运作，是天主本身。是天主的恩爱，天主的恩典，他的行动。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注意，你看保禄怎么讲。保禄说，犹太人追求的是神迹，希腊人追求的是智慧，而我们宣讲的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你看这个基督为希腊人来讲是绊脚石，为犹太人是绊脚石，为希腊人是愚妄，但是为信天主的人来讲呢，他却是天主的德能。
嗯
啊，所以说呢，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的核心不是这些奇迹。如果你信了耶稣，给你奇迹还有什么用？如果你不信耶稣的话， 给你奇迹又有什么用，对不对？所以说那个不是关键，那个奇迹本身它不是关键，那不是我们追求的啊。我们追求的是耶稣基督本身，是天主本身，是让这个天主他的大爱他的行动把我们的生命提升，把我们的生命改变，把我们的生命救赎，这个才是我们寻找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啊，你看这个神父亲多奇妙啊，然后就借着这个神父亲呢就是追求很多的奇迹，尤其是医治的奇迹啊，为我们可能是比较现实的，对不对？所以说很多人就是追求这个医治的奇迹了，他把这个奇迹背后的天主放在一边。
对，
那对不对？
对，行奇迹的神啊，他也是天主圣神赐下的一个就是恩赐啊，也是一份神恩。所以说为这个世代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今世代啊，就是无神论充斥着啊，就是每个人的生命，就连我们基督徒也受一些影响，就特别现在有很多人就是不愿意进堂，感受不到天主的临在，也经验不到天主真的是活生生的天主。所以说奇迹的发生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去真实的体验到啊，经验到就是耶稣基督他还活着，
嗯，
他在我们中间，
对，
他是有能力的啊。所以说我们那个经验这些奇迹的那个事件呢，或者是说我们亲自去感受这些奇迹，真的也能够帮助我们去走进天主。我觉得这一点啊，也就是刚才神父提到宗徒大事录，说保禄在去为耶稣基督为死而复活的耶稣作证的时候，说天主以奇迹以德能以意识哈，来通过这些征兆怎么来证明了的哈。所以说你看就连那个耶稣在马尔谷福音16章啊，去耶稣升天的时候，其实啊，耶稣也嘱托宗徒们，就是信的人必有这些奇迹啊随着他们，因我的名驱逐魔鬼，说新语言啊，说手拿毒蛇甚活，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也绝不受害，安守在病人身上可使人痊愈。最后说什么呢？说主与他们就出去到处宣讲，主与他们合作，并以奇迹相随，证实所传的道理。我觉得这主与他们合作，以奇迹相随，证实他们所讲的道理，也就是奇迹是为他们的宣讲所作证的，是为他们的宣讲开路的，是借着这些奇迹来证明耶稣基督他真的活着，他是全能的主。所以说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需要经验这些，如果没有这些活生生的经验的话，很多人失去信仰的这个机会就更大。
对，
这是为当今这个社会来讲，我觉得经验奇迹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呢，天主圣神赐下了行奇迹的这样的神恩，这是天主赐下这人恩典的目的。我这样理解是吧？
对对，你很对。不过我补充一句，我会看到这个奇迹啊，它确实帮助很多人，尤其是无信的人走向信仰，
对，
它确实有它的价值哈。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耶稣基督怎么去叮嘱人。你看这个多默怎么样，他就是在追求那个奇迹。除非我探入他的钉孔，摸摸他的肋旁，我不会相信。但是耶稣再一次显现给多默的时候，耶稣怎么讲？你因为你看到了，你相信嘛？我告诉给你什么？那不见而相信的，才是真正有福的。
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走向这个信仰的深处？你仅仅停留在这个奇迹的这个表层，你去追求天主的话，你不会进入到那个更深的层次。那更深的层次是什么？是天主其实常常是一个隐秘的天主，他是一个完全超越的天主，他是个奥秘，你理性啊没有办法完全懂得天主，人的经验也没有办法完全体验天主，人太有限了。所以你面对一个伟大的无限的一个奥秘的时候，你怎么和他互动？不是你经验了奇迹才相信他的存在，你不是你经验了奇迹才知道他奥妙，这个太肤浅了。而是我完全经验不到的时候，我一点都看不到的时候，我没有任何体验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用我自己的人的 管能去把握天主的时候，我仍然在相信天主是一个无限伟大的奥秘，仍然在信赖他，朝拜他，你那个时候你的信德才走向了那个深处。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被弃舍的时候，其实耶稣基督他就生活了那个信仰的深度，他感觉不到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我，理智也不理解，但是耶稣仍然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把灵魂交在你手中。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的这种信仰的这种深度，就是他经验不到天主的时候，他却对天主怎么充满信心，充满希望，这个才是那个纯全的信的。我们走不到这一点，只是看到了那个奇迹我就信了，看到了奇迹我就赞美，这个是太肤浅的。
是
啊，所以一般的基督徒他可能就停留在这里。
对，
这个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邀请这些信耶稣的人怎么样，走向十字架上，像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把自己彻底空虚下来，仍然相信这个天主的话，走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信呢才是比较圆满的，比较美好的一个单纯的信的，已经超出了我的理性，超出了我的感觉的这种信的那种单纯的信的，那才需要我们去锻炼哈，去走向这里。
是神父所讲的，就是为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基督徒和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哈，应该走的一个方向，应该滑向生命的深处哈。
嗯，
就是我还是愿意强调，就是作为初级的基督徒，特别是在自己的生命经验里边，他很少碰触过活生生的天主，这样的生命，我觉得其实他需要一份奇迹来帮助他哈，来打开认识天主的这扇大门。
对，
因为奇迹呢，它真的是显示了天主的一份能力哈。
嗯，
他有的时候也是耶稣临在的一个标记，就是为耶稣来作证了，为耶稣来开门了，为耶稣来开路了哈。
对 对。
虽然你看，在我服务的经验里边，其实我经验过很多，就是借着奇迹而走向天主的这样的生命啊。
嗯，
你比方说，我最亲近的人，我舅舅哈。我舅舅活了80多岁了，但是呢依然跟小孩一样特别怕死，任何一个人不能在他跟前说死这个字，如果一提死这个字呢，他就好几天睡不着觉，吓得都80多岁了，按理咱们说老教友了，应该准备灵魂了，但是呢他不敢提死这个字。所以说当他得了呢淋巴癌之后呢，就是人家医生说他的寿命就很短啊，就不长，所以就我哥哥他们就非常的担心，就觉得怎么跟老人说呢，怎么样让他准备灵魂呀，这个真把人愁死了，就跟我们叨叨。
嗯，
然后我姐姐就说，这样吧哥，我们去给我舅舅做个移植祈祷，你同意呗，你愿意呗，说当然愿意了。然后呢我们就邀请我们团体的，然后我们姊妹两个就一起去了。去了之后呢，我们不跟他讲死亡呀，准备灵魂啊，我们就为他做医治，我们就说舅舅给你做个祈祷吧，你愿意呗，求耶稣医治你，他当然愿意了哈，他难受的不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给他祈祷，祈祷完了之后，我舅舅第一句话就说，我想好了，你看连咱王主教都去世了，还有不死的人啊，我都到了这个岁数了，我也该准备灵魂了。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都被惊叹了，就觉得惊艳到了天主的一份能力哈，就在这样非常看似平淡的平凡的这样的简单的祈祷里边就产生了。像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啊，我记得还有一次，就是我们三个人为一个弟兄祈祷的时候，那个时候经验还少啊，就觉得三个女教友啊为一个男生做祈祷，我们当时就心里面就有些担心，就是越是担心的时候就会紧张，越紧张的时候有的时候遇到事情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祈祷的过程里边，我们就发现这位弟兄紧攥着自己的双手，面目狰狞，而且呢就是面容一看就是很愤怒很生气。你说做祈祷了，我们劝他吧他也不听，人家很生气愤怒，这怎么着啊，怎么给他求啊，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呢，然后就求天主啊，天主我们都很软弱很卑微啊，你来光照带领我们。这时候我就感觉到他内在里边有一种不宽恕的这样的情绪在里边。你问他， 他不承认，他也不接纳，也不接纳，人家也不认可。然后这怎么办呢？我说天主啊，你是有能力的，我们把他交给你了哈，我们把他交给你，祈求你赐给他宽恕的能力，释放他的情绪，我们就这样跟他求啊。祈祷祈祷一会儿，人家看着他的手慢慢松开了，表情呢也慢慢的沉稳下来了。后来结束祈祷之后，他跟我们分享，其实他不能够原谅他奶奶，因为他奶奶活着的时候跟他妈妈之间不和，然后呢他就诅咒他们整个家庭，他奶奶就诅咒他整个家庭，就说即便我死你们也别想就是得好，然后呢我要怎么诅咒你们怎么怎么样。所以说他就觉得凡是发生在他身上任何的一件不幸痛苦的事都是他奶奶诅咒所导致的。
嗯，
女人面对这样遭受很多坎坷很多痛苦的生命来说，宽恕对她来说真的很难。
嗯，
但是祈祷结束之后呢，她说她愿意宽恕，她也能宽恕，她愿意为她奶奶献上祈祷。
嗯，
我就觉得这都是奇迹。
嗯，
是
啊，这都是天主圣神能力啊一种显示。
嗯，包括我们常常做就是给人做祈祷的时候，就是发现来的时候好像愁眉苦脸，甚至就是这种啊，就是腰杆的不直的那种啊，就是好像压着石头那种。一读完之后就是那一份喜乐，一份自由。包括我自己也是啊，就是帮你们去给我做祈祷的时候，那段时间是经历的比较低谷哈。哎，那时候睡眠也不好，所以就祈祷完就是很轻松很喜乐，就感觉呼吸都通畅了。然后之后回到家睡眠也好了，其实因为是这个情绪导致的那个睡眠质量差嘛，所以这种见证就很多了哈。我们常给人做祈祷的时候，来的时候愁眉苦脸，走的时候就是特别的开心和喜乐。那其实我们也说到就是奇迹，刚才就是神父讲的是比较高深的哈，就是适合就是比较成熟的那个信仰的人，就放空放下奇迹。那刚才那个皮杰老师特别说到，就是其实为一个入门的教友来说，或新教友来说，就是奇迹也是很有必要，确实能够帮助人哈。那其实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看奇迹真正的能够帮助人，就是要看它符不符合这三点条件哈，就是这个目标，就是它的运作方式。第一个就是说有没有让人悔改，他有没有因着这个奇迹去悔改。第二个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奇迹里边有没有显示天主的仁慈和大能啊。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奇迹有没有去光荣天主，如果符合这三点的话，这个奇迹是非常非常有大作用的，真的能够借这个奇迹帮助人去归向天主，走向天主。我觉得就是常常是天主做事情就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当我们去追求奇迹的时候，他偏不给啊，就越追求越不给。就是当我们放下的时候，不追求的时候，其实你看中世纪的时候，就神父心就是在教会里边就慢慢的就沉寂了嘛。但是那些特别属神的人，追求天主的人，不追求奇迹的那些圣人是吧，就会带出很多奇迹来。嗯，就不追求，反而就是你专心的去走在天主的旨意当中去寻找他的时候，就奇迹反而自动的去跟随。就是马可福音16章17节，刚才你也提到信的人必有这些奇迹随着他们。重要的我觉得是信的去相信，如果说只为了追求奇迹而追求奇迹，天主也不会去满全我们的私欲。当我们以纯真的态度去追求天主的时候，反而会带出奇迹，因为这样的奇迹能够去建树人，能够帮助人去归依天主。
对，这个信这样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啊，也只有这样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对，
所以那个奇迹不是我们寻找的追求的目标，而是怎么样，是天主的恩赐赐给我们的，伴随我们的生命成长的一份经验。
对，
它是这个。所以说呢，那个奇迹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和天主有一个深的关系，你看到这个天主他在这个各种奇迹中的这种运作之后，你可能会很惊讶啊，我有一个病啊，他被我把我一下子治愈了，我有一个困难一下子给我挪去了。嗯，不要去只是看到这个去惊讶。其实天主行的奇迹，很伟大的奇迹，我们常常怎么样看不到。
对，
这是很多人的问题啊。你比如说天主创造一个世界，这是大不大的奇迹？这比真与你的疾病的奇迹不是更大？他看不到，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有一双慧眼的话，你会看到那个奇迹其实是在这个宇宙中处处都有啊，大到宇宙的运行，小到一朵花、一粒细沙、一个细胞，怎么样，它都是奇迹，对不对？都是非常奇妙的，没有天主的那份奇妙智慧在里面的干预，这些东西它绝对不会偶然巧合而成。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有一双慧眼，要看到啊，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的奇迹。今天我们三个人在这里一起分享，这是个奇迹，对不对？
对，
你要看到这个，对不对？我的生命本身就是个奇迹，那外面的一棵树是个奇迹，对不对？啊，那头上的有个太阳，对不对？就是个奇迹。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看到呢，这个奇迹是非常普遍的。你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它不是关键啊。但是我们会看到呢，就是说在神的经验里面所讲的这个奇迹啊，不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宽泛意义上的奇迹。神的这个来自神的这些奇迹呢，它是出自天主德能的一份干预，会让你在人无可奈何没有能力的时候呢，会惊艳到天主的一番奇妙啊。所以说在遇上重大困难的时候，我们对天主要怀有信心啊。当然我们在追求奇迹的时候也不是在强迫天主，你是要让天主的旨意实现啊，而不是要实现我们自己的意愿啊。我们也没有必要怀着这个救世主的情节啊，就是认为那个奇迹一定会发生，不是这个。所以我们是顺服天主，当我们顺服天主，让天主自由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去运作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你这样的顺服天主，让天主在你的境遇中自由运作的时候，那标志着你对天主的行动的那份信靠，你对天主行动的恩典的那份信靠，这个本身就已经是奇迹。你因为你看到了天主的行动，天主的恩典在你的境遇中在运作，可是别人呢，他可能还看不到，所以他是这个问题，对不对？就是我生病了，这是个奇迹，我看到天主在我的病痛里面不断的在提升我的生命啊，天主在这个病痛里面不断的让我学会感恩喜乐，让我学会交托信赖。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呢，天主甚至借着我的病苦让我去为别的灵魂祈祷，为别的灵魂去做牺牲。天主就借着我的病苦救了很多人的灵魂。我看到了这个，可是让别人看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看不到。所以他没有那双慧眼啊，我们要长上用天主的眼睛看世界的那双慧眼。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身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是一个完好的奇迹。所以这样的态度我们应当去培养。
神父分享到这儿，我还是愿意做个见证哈，就是我认识一位弟兄啊，崔弟兄，山东的。就他家小孩在6岁左右的时候患了就是白血病，然后后来做了骨髓移植，说他们会定期去医院做检查，结果在9岁的时候这个病又复发了。当这个病复发的时候呢，他一个整个家庭就彻底就崩溃了。就记得当时他跟我们表达，他说一天一夜甚至两天一夜他们都没有吃喝过，就吃不下饭去，又喝不下水去，然后心里面就觉得很难以承受，就觉得总得想办法还要治这个孩子。现在科学这么发达，一定要治好这个孩子。但是医生就跟他直接表达了，真的没有办法了。即便有办法的话，孩子的身体也承受不了。 后来他们突然因为家里面有亲人是神父，然后通过神父的介绍，就是看征求孩子的意见愿意去哪，然后就到我们村找我们团体的人去为他去做医治。当我们给他祈祷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说天主显奇迹的方式就是把他彻底的治好了，我们觉得这样是奇迹。当然真的在当时也真的是让孩子到我们这儿的时候，我们又看不出他生病了。我们为他做祈祷之后，他们离开之后第二天正好是9月1号，然后是孩子开学的日期，孩子的病也好了，也不难受了。一家人说在路上做完祈祷之后啊，就是出了我们这儿这个村之后，就觉得有饿的那种感觉了，有吃的这个需要了，然后他们吃了这东西开开心心的就回家了，孩子好了第二天就上学去了。我们就以为说天主把他奇迹般的治好了，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当然他来过我们这2次还是1次啊，后来这孩子去世了。当时他一听说他去世的消息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很受打击，就觉得我们为他做医治了，天主医治他了，怎么又去世了。但是天主大能的显示啊，更大的奇迹其实在后边，也就是说看到他一家人生命的改变。就这个小孩的他爸爸从小孩去世之后，也就是从做这个祈祷惊艳到天主的能力之后呢，他后来一直在教会里面服务。他的妻子刚开始是进教2年，但是经验天主非常少，后来也非常的热心。说从这个经验啊，或者真实的这个见证里边，我们会看到这个弟兄他一家人生命的改变真的是更大的奇迹。而且呢，就是当他做了一直祈祷之后，他们在路上就觉得，他说有一个大石头一下子从他心里面怎么样掉下去了，他能够接纳这个病了。他说天主现在把我们家孩子收走，我能够坦然的接纳了，之前还是想着要怎么治疗要怎么治疗啊，我觉得这都是奇迹的一种显示。所以说我们就会看到哈，真的奇迹呢显示了天主的全能，让我们啊实际的体验到天主的救恩，以及天主的临在，以及天主的能力，以及他救恩性的干预。所以说奇迹的神呢为建筑教会呢真的非常的有价值，也为提升或者帮助我们敬爱天主也非常的有作用哈。所以说我们聆听了这一节课之后呢哈，希望我们怀着一份信赖信德或者是说让我们怀着一种乐观的态度去生活，让我们去留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奇迹，好光荣我们的天主。好，今天这一节课呢我们就到这儿哈，我们下期再见。愿光荣
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